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与你继续分享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今天呢是进入到了总结当中的最后一部分，是讲21讲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效法耶稣的样式。在上一讲我们也讲到了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就是全人的奉献。如果我们讲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的话，和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做一个对比，耶稣是核心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仅仅是看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特别是看旧约部分的话，就会讲做十一奉献就够了，但是在神来看是不够的。在新约时代是将我们生命提高的一个高度，让我们的金钱奉献也进入到一个高度，是全人的奉献，信心的奉献。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主题经文，马太福音书11章29到30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我们在前面看一下28节，讲到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享受安息。从28节我们看到好像是个传福音的信息，实际上这是讲我们更新生命学主样式的信息。那么在这里主耶稣讲的当负我的轭，这轭是指什么呢？我想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解释。因为主耶稣在之后马上一句话跟着讲，学我的样式。他给我们做了什么样式呢？主在他在人间传福音的时候给我们最好的见证是什么呢？能做到的是什么呢？不是他行的神迹奇事，而是他谦卑舍己的样式，最后展现在十字架上。这里的恶就是指十字架。如果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0章，看到门徒之间彼此起了争议，就是谁要为首，谁要做大，谁要坐在主耶稣在他德国车坐在他两边左右手，好像中国那种传统左右手来个分配他们的位置。耶稣讲到什么呢？你们能不能喝我的杯呢？他们说能喝，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杯是指什么意思。这杯就是指背十字架。主耶稣在哥西马利约的祷告，付给他的杯，他要领受。所以我们要背十字架，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核心是讲谦卑舍己。他们做到谦卑舍己，才能在20章耶稣讲到了。你们不要跟世人一样，世人是凭权力来，其实地位高谁有权力，谁就指挥下面的人。神的国度是相反的，你担任首领，比如你担任牧师，担任长老，你要服侍下面的人。所以讲到了谦卑舍己。马太福音书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又讲到十字架了，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当中，多少次讲到十字架，就是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预告和教导十字架的真理。我在这里不继续展开，因为我专门在耶稣的七个命令当中，第二个命令讲到了背十字架的命令，你可以去看这个专题。主耶稣讲到当舍己，若有人跟从我当舍己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跟从主耶稣的人就必须学他的样式，舍己背十字架。反过来你不跟从的话，你将来进不了天国的。在马可和路加福音书当中也讲到这一点，特别是讲到你若不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不配做他的门徒。不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根本不认识你，就不认你，你根本去不了天国的。所以这是命令。在约翰福音书13章15节讲到，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什么样式呢？什么榜样呢？就是在这个经节之前，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神给罪人洗脚，谦卑舍己。 之后神又发布了爱的新命令，怎能做到爱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老旧我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私情先欲，就像门徒之间起了争议，谁也为首一样。只有谦卑舍己，才能彼此相爱，效法主的样式去做。约翰福音书十五章十五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讲什么呢？就是讲遵守神的命令啊。他的命令很多，我讲的主要的命令有七个命令：重生得救的命令、被神赐的命、效法主的命令，还有后四个命令我暂时不提。这里都会在这一讲当中你可以听到看到，也包括了十一奉献的命令和信心奉献的命令、全人奉献的命令等等在内。主耶稣为我们树立榜样，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意义和目的之一，不是仅仅停留在赐下救恩这件事情上，不是说只是在完成十字架的被钉死、被埋葬、第三天复活这个神的救赎计划上面，还要给我们做出榜样。为什么他有三年半的时间呢？手把手的教门徒，之后又通过圣灵，他复活之后也向门徒显现，又教导他们，又通过圣灵来让他们重生得救，来效法主的，就是为一切信靠他的人树立了可以效法的榜样。他与肉身做出了效法的榜样，他不是说让我们效法他的神迹奇事，在水上行走也好，用几个饼几个条鱼喂饱五千男丁还有一些妇女儿童也好，不是这样的。让我们学的样式就是当时受人那种咒骂嘲讽的时候能够忍受，柔和谦卑的心来忍受，能够背十字架，能够不爱世界。这些人能做到吗？能做到。我们看耶稣的那些他的使徒们都做到了。而效法主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靠着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帮助得到重生的新生命，没有重生的开始我们无法效法主耶稣。所以七个命令，第一个命令讲的重生得救，紧接着是背十字架，然后紧接着就是效法主。重生得救之后的我们要效法主的关键举措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天天背起十字架就是天天效法主，天天的在主内成长更新生命，天天的进行门徒训练，这是天天。路加福音中讲到背十字架的时候用了这两个字，天天，不是一时的，不是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不是当遇到了艰难的时候，不是当失业的时候，不是当要办身份的时候再求主喊主的命，我背十字架愿意跟从你，不是这么回事。天天天天活在主耶稣里，天天背十字架，这就是天天要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和教训。天天要遵守，很具体讲，我们讲背十字架好像有点抽象，对吧？不是拿一个木头的十字架背在身上，天天让人看到我在背，不是的，这好像有点抽象。是讲到我们是抛弃老旧我，舍己。舍己反映在什么方面呢？不爱世界，但爱慕神，反映在具体的金钱奉献上的，十一奉献也好，最基本的还有更高的信心奉献、全人的奉献。使徒保罗、约翰、彼得等其他门徒为我们提供了效法主耶稣的美好见证，他们都做到了，他们生命都摆上了，甚至有的人是倒挂十字架，有的人为主耶稣的福音去殉道，他们都是最后成为主耶稣的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们一切都摆上了，全人的奉献了。所以我们要仔细阅读他们的书信，看他们的教训，求神帮助我们成为神忠心的仆人。我们今天从两方面来看一下如何效法主耶稣。第一，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效法主耶稣的生命品格。重生得救的基督要效法主耶稣的生命品格。怎样来效法主耶稣生命品格呢？我刚才讲到了两点，就是谦卑和舍己。当我们在主耶稣里看到了重生的新生命啊，得到了重生的新生命，我们的生命品格和思想观念就应当发生一个本质的变化，翻转的变化，一个全然的新的变化。在重生得救前，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自私和肉体欲望的基础上。如果我们重生得救，我们仍然是行在老旧我当中，仍然靠肉体的感受、肉体的情欲操纵的话，我们能说自己是重生得救了吗？你说我也有变化了，我今天去教会了，我礼拜了，我周间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也去参加查经等等的，这是宗教礼仪，就像那些佛教信徒去庙里那时候念经也好，烧香也好，这是他们的这个宗教礼仪。你是只不过是信了一个宗教礼仪，你真正的生命本质没有发生变化，你是个宗教信徒。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在重生得救后，我们要在主耶稣的真理和圣灵帮助下，继承一生之久的门徒训练，一生之久的在主耶稣里更新生命，一生之久的属灵的征战，一生之久的背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天天经历属灵征战，得胜再得胜。而最为重要的检验和属灵征战，就是看我们生命中属圣灵的果子，属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22-23，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果子，还有刚才提到的最重要的是主的谦卑和舍己，这些果子结合在一起，它就是生命品格，应当是相辅相成和统一表现的。所以保罗在这九果子时候用了一个单数的词，表达这九果子是一个大果子，不同的侧面来看像九棱柱一样，你转转一下看一下，表现出不同的内容。所以我们说自己的果子的成长，不是说这果子没有有那果子，不可能的，共同成长的，共同表现出来的。有人说我有爱心，但是没有谦卑，那是不可能的。你的爱是人的爱，是虚假的爱。你说你有信实，但是你没有温柔啊，经常发脾气，这也不是来自神的。所以这果子要共同成长，就是成长是相辅相成的。从查看这些果子，我们能识别真假重生的信徒，或者区别绵羊和山羊。绵羊是重生得救的，山羊是没有重生得救的，看起来都是羊，对不对？但是有区别的，可以看出来的。既然绵羊和山羊能看出来，重生得救的人应该通过果子也能够区别出来。你跟他接触多了，那些配偶，就假如家里只有一个信主一个没信主，那配偶就是可以看到信主的那个另一半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他可能经常考验，经常刺激他，经常找他麻烦，那他就跟他吵架，那怎么叫重生得救呢？怎么能将显出主耶稣谦卑舍己呢？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生命的果子，也能避免受到假先知的欺骗。在马太福音书7:15-20，因为耶稣讲到了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就是假先知不可能结出好果子出来。你跟他待久，就看出他的贪婪在背后。他表面是好像笑脸还是慈爱似的，但是那些假先知们，那些传异端邪教的人，他们背后的本质都是贪财，都是为了骗人，还有的是淫乱等等。我们看一下他们的生活方式，看看他们的那些生活的具体内容，就看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听人们讲的多么好，要进入到他们生活当中，看他们的果子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想活出主的生命品格，叫密切与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要密切再密切。单单与主耶稣比较，单单与主耶稣，不要与人比较，不要与牧师比较，不要与宣教士比较，不要与长老执事比较。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都有他跌倒的时候，包括保罗都在内。如果看保罗的前半生，他是迫害教会的人，他信主以后他有些血气，他来自己说都想做的那个行善行不出来，不想做的那些软弱的却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要看人的见证，但是我们要看这些好的方面。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里也讲到了，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主的样式一样。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效法主耶稣，保罗为他们做出主耶稣的生命品格，看好的一面。如果我们在牧师上看到好一面，我们去学；如果在信徒上的看到有好的一面，我们也去学习，彼此互相造就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被坏的一面所绊倒。在过去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明星式的领袖，基督教会的领袖在电视上布道啊，影响很大，是影响着上千万人。结果呢，自己一旦跌倒了，多少人被绊倒了？因为他们没有密切与神的关系，他们只是定睛在这个人身上，所以这个人跌倒了，他们也就软弱了，跌倒了。我们不能与人比较，也不要与自我比较。去年我已经奉献了 7%， 虽然11奉献没做到，我增加了，今年又奉献了 9% 啊，快做到11分，我很高兴很自满，可以放松一下。我比其他人，你看看，又讲到其他人啊，那些更没有做，这一比较的话就不想再做了，跟自己比较好像觉得自己很有进步了，也就满足了。不要这样比较，要忘记背后，像保罗讲，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不断的在主里更新生命， 使我们生命品格的果子不断丰满和成熟。果子要越多越好，越完美越好。我们生命品格的果子是活生生的，是不断的结出来的，不是那种干锈的那个干枣啊，还是那个硬的核桃，不是这样的，是活生生的新鲜的果子。就像我们信心一样，昨天有信心并不代表我们今天有信心。昨天很可能没有任何挑战，今天遇到挑战了，遇到逼迫了，我们就心软弱了，我们就没有果子了，这就亏欠神了。所以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经历门徒训练，天天进行属灵征战，靠十字架来得胜再得胜。而且这有像今天奉献呢，会受到老旧和世界的影响。今天奉献一样啊，有的人曾经做到了十一奉献，但是遇到了经济上的一些低谷，或者是家庭在经济上的需要的时候，一下就不再做十一奉献了，马上给自己找个借口。你看谁都没做十一奉献，为什么要做呢？所以他们会找很多借口，受是世界的影响，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因此我们要持续活在耶稣里，持续活在耶稣里，保持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会被不断的更新生命，就不会退步，不是走一步退两步，而是步步前进，跟随主耶稣走向天国，走向神预定给我们那个树立的标杆，得奖赏的标杆，去保守我们生命的好果子，直到见主面的时刻。第二点，我们来讲重生得救的基督要效法主耶稣，遵行神所有的教训。前面一点我们讲到了重生得救基督要效法主耶稣的生命品格，那么我们将来效法主耶稣，要效法主耶稣遵行神所有的教训。主耶稣说，凡我所讲的，这父神让我讲的都要讲出来，凡我所做的都是父神所做的，我要都要做出来。父赐给我这个难当的难喝的十字架这个杯，我要喝，没有任何的退让，服从天父的旨意。这就是遵守神的诫命，这诫命不是很容易的，是很艰难的。不是说我现在去教会星期天啊，我可能都很难，我不能保证这个每年的这52个主日都去星期天，我可能也就去一半，这不错了，这不够的。这也是完完全全的，怎么说，是错误理解了神的那种教导。你遵守神的诫命是不在乎这个礼仪，你心里在神的里面更新生命，这个你努力可以做到的。你可以做到去多几周，甚至全年都做，你是传道人，你是教会的长，你可以经常的，可以说一年没有几次，除了请假或者是旅行以外，都可以在教会的，这可以做到的。但是有的人很难做到，超出十一奉献的信心奉献，你能做到吗？我们能做到吗？对于我来讲也是挑战。做到了没有任何夸口的，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多，这是最具体的诫命，最具体的诫命我们要去做。所以当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住在神里面，也是住在神的爱里面了。这是约翰一书讲到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